我们北美大陆施工使团每一年的培训，不管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是香港啊，都是杨牧师来带领敬拜啊，还有杨师母给我们司琴。我每次呼召都是杨师母司琴，特别有恩高啊。他一司琴，你一呼召，很多人信主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把时间给杨牧师，给我们有两首诗歌的分享。来，我们掌声来欢迎杨牧师，杨丰恩牧师。那个红麦克风，那个，对，好，谢谢。那个把钢琴的麦克风打开，好，谢谢。
啊，弟兄姊妹平安，感谢张牧师的邀请。其实这一次来洛杉矶，或者我几次来过，都没有跟张牧师特别联络。一方面，贵教会已经够丰富了。有张牧师，还有这么多的同工，所以我就觉得我不一定需要过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一次特别心里面有，我想有神特别在我里面的感动，所以我就跟张牧师有联络。他说今天可不可以有一点点分享？我想我不要占他太多时间，因为他讲道是非常宝贵的，而且我也可以再有机会听他讲道。那基督徒能够聚会是很大的恩典啊，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亲近他，所以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不只是聚会，而且是可以来到他的宝座前来靠近他。所以其实基督徒的聚会不是规定啊，也不是形式，也不是义务或者要求，而是一个很宝贵的可以来亲近神的一个时间。我自己很喜欢亲近神，那就是很蒙福的时间。所以神其实为什么要我们聚会，就是要我们来他面前来靠近他。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说啊，我们聚会不只是来聚会，而是来亲近神的，而我们是可以亲近神，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了，为我们开了这条亲近他的路。但是谁可以亲近他？喜欢亲近他、愿意亲近他的人可以亲近他。那我自己就觉得感谢神，每一次带敬拜我就觉得我是来亲近神的，而且是靠着神的恩典来亲近神。神是创造宇宙的主宰，是生命的源头啊，来到他的面前就是非常的蒙福。所以我很喜欢一首歌的副歌啊，这是很老的黑人灵歌，说主我愿更亲近你啊。副歌说主我愿更亲近你，与主相亲乐无比，每日同行更亲密，亲爱主，求你，恳求你。歌词很简单，主我愿更亲近你，与主相亲乐无比，每日同行更亲密，亲爱主，求你，恳求你。深愿这是我们的心声，也是我们的经历，说主我真是愿意亲近你，与主相亲乐无比。我们都会喜欢做快乐的事，而与主相亲是快乐的事，你就会喜欢亲近他。包括聚会，包括灵修的时间，为什么基督徒要灵修？这不是信耶稣的一个要求，而是我喜欢亲近神，因为与主相亲的无比，不只可以亲近他，可以跟他同行，每日同行更亲密。所以我心里面总是对主说，亲爱主，求你，恳求你把这恩典继续加在我的身上。主我愿更亲近你，与主相亲的亲密。
恳求你祝我愿跟亲近你，一直相亲的
亲近神，很喜欢工作，却不喜欢靠近神。其实，神是很喜欢靠近人，而人是非常需要靠近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世上，然后为我们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担当我们的罪，因为罪使得我们与神隔绝，使得我们想亲近神也亲近不来，也没有办法，没有门路。神想亲近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罪在这当中阻隔。所以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可以跟神靠近，再一次的连结。刚刚我们的姐妹带我们唱诗歌说，哎呀好不好，让我一直留在你的同在的里面。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因为神是万有的源头，神是宇宙的主宰。为什么来靠近神会有安息？为什么来靠近神会有医治，会有安慰？因为神是医治的神，神是安慰的神，而人很需要医治，不只是身体，更是心灵很需要医治。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亲近神的。然后我感谢神，让我看见我非常需要亲近神。尤其我是个牧师，我比别人更需要亲近神。而当我亲近神的时候，我发现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好像生命的泉源就从他的宝座流出来。所以每一次，包括我在带敬拜，包括我在讲道，我在聚会，哎呀，我每一次来到神面前，不是说我在服侍，而是说神啊，我要到你的宝座前来靠近你，来跟这个泉源连结。当这泉源涌流在我的里面，我就苏醒了，我就被滋润了，我就被医治了，我就被恢复了，我就被安慰，就被医治，就被释放了，我就被建造了，我就被供应了，我就成长了，我就坚固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宝贝的时刻。包括我在唱诗歌，我是与神在交通，他的生命涌流在我的里面。我不是在做一件事，我不是在带领大家敬拜，而是他的生命充满在我的里面，而且从我里面涌流。所以当我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被供应，不是我供应他们，我也没有少， 因为是神充满我，然后满了以后流出去，所以聚完会我也没有少，我只是身体会消耗一些能量，但是我的灵里面还是饱足了，甚至我的需要也是被供应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是何等的好。所以为什么神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差他儿子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受这么重的刑罚？因为他所要带给我们的是极大极宝贵极丰富极荣耀，超过人所能想象的美好。所以我就发现哇，感谢神，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付代价来使得我们可以跨越罪的鸿沟，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亲近神。所以基督徒是非常蒙福的。哎呀，所以我就想，为什么神会这么爱我？因为他是爱。所以有一首歌说，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哎呀，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是天大的好消息，我得着了。所以我为什么要告诉人家，为什么要传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因为这对我是个好消息。所以基督徒说传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耶稣就是好消息，对我是个好消息。所以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什么好消息？就是我可以回到神的怀抱，我可以亲近神。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聚会我们要唱诗歌赞美。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将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站起来对他说，
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将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界
稣基督救赎的百姓都喜欢来亲近他，而在他亲近他的当中，不断地从这泉源，从我们的神领受各样的丰富和祝福，以至于我们愿意传扬，因为我们得着宝贝的福音。甚至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人，神爱你，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你，叫你信他可以不至灭亡，得永远的生命。而这生命是他的生命，是可以亲近他的生命，是可以越来越丰盛的生命。上帝祝福各位，请坐。
好，谢谢杨牧师、杨师母。所以我们今天敬拜团好像给我们上了一课，对不对？我们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怎么样敬拜能够更深呢？是用你的心去敬拜。你们每次跟杨牧师在一起啊，跟杨师母在一起，我们就特别的喜乐。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不用做什么，我们就是不断的赞美唱诗。到泰国去他家啊，这个杨师母就弹啊，我们就唱啊，就几个小时都唱不完，不需要讲道啊，就是在那里赞美神。当赞美的时候，我们心就被主的爱所融化。你们，所以你看，两首很简单的诗歌，是我们最熟悉的《你真伟大》，对不对？我们背下都能背下来的。但是你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就不太一样。所以我发现我们教会的敬拜啊，有更深层的敬拜。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这个讲到了亚伯拉罕从埃及回到迦南，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与侄子罗德的纷争。所以呢，这个题目叫做“你我不可纷争”，这是我们《创世纪》的第八讲。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弟兄姊妹，我来读，你们来跟着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见这段经文。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往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地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第十四节说，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将这地赐给你。”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也感谢主，今天讲到一个字很特别，叫做争啊，争。那么每个家庭都有纷争啊，每个家庭、每个社会的组织都有纷争。当你打开报纸，打开这个网络，你会看到 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在纷争，对不对？你看到中国也在纷争啊，你看到很多很多的家庭在纷争啊，我上个礼拜就辅导了好几个家庭在纷争啊，在纷争的时候所讲的问题不外乎是钱财的问题、情感的问题、你对不起我、我对不起你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在圣经中看到一段经文，是一个解决纷争的范例啊，这个范例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是要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圣经中很多成功的范例是我们要学习和效法的。我们今天看到两个人，一个叫亚伯兰啊，他后来叫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创世纪第十二章他出现了，上帝拣选了这个亚伯兰，让他离开加利利的乌尔，他的老家，往哪里去呢？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圣经说，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当时往哪里去，亚伯兰并不知道，但是他凭着信心，因为他知道神的话是没有错的。你们弟兄姊妹要讲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说，神的话是没有错的。那什么意思呢？那就你的话会有错的。那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神的话是没有错的。神说你要去，亚伯兰就去了。你看这个人啊，要我得想很久，75岁了，去往哪儿啊？我一想，我现在就是可肉哪了，哪儿都不去了。你想搬一次家容易吗？真的不容易，搬一次家掉一层皮，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在压力指数上，离婚的指数、丧偶的指数是100%，这么高的压力，一个人101%会怎么样？会崩溃啊！然后呢，这是丧偶的指数，离婚的指数75%，因为有人主动要离，只差一点，你知道吗？搬家的指数50%，你知道我来到美国搬了30多次家了，头发也就这么搬白了，真是如此。弟兄姊妹，劝你最好不要搬家。当然神要指示你就要去。所以亚伯兰75岁，家里你过得那么好，家里乌尔是那么丰富的地方，神说走离开啊，他想都没想就离开了。要我得 argue 很久，神啊让我离开去哪里呢？神说往非洲去。主你说非洲，非洲是南非还是北非呢？我们要讨论讨论，对不对？你说美国去那很高兴，对不对？啊，你让你去非洲你会去吗？啊，我一个好朋友现在非洲，前天给我发一大堆照片邀请我去，我去可以，我去宣教我又回来了。那你让我永远住非洲，我不一定啊。虽然我长得有点像非洲人，可是你让我永远住在非洲。我们要效法亚伯兰，75岁离开了家。亚伯兰离开家的时候，他最爱的人他都带着了，其中有一个人是他的侄子，叫什么？罗德。因为亚伯兰没有孩子，亚伯兰离开加勒底乌尔时候75岁，他的太太萨莱是65岁，他们没有生育。一个75岁、65岁的人没有生育，他们可能就想算了，生不了了。他就把罗德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他带着他来到了，离开了加勒底乌尔，来到了迦南。当然我们知道，当这个迦南有饥荒的时候，他们到了埃及。埃及，弟兄姊妹，当你读埃及的时候，读圣经要记住，牧师一讲埃及就是象征着世界啊，你要记住啊。所以有时候牧师讲埃及你听不懂什么意思，埃及就是世界，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在埃及地。所以亚伯兰到了埃及就发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一进世界就发财，对不对？发了以后怎么样？问题就来了。从埃及回来了，圣经告诉说，亚伯兰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南地就是迦南的南部啊，南地很著名的一个地方就是迦南地。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第13章一开始告诉，原来亚伯兰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什么都没有啊，从埃及回来一趟就金银什么都很多呀。你要细读圣经，因为他老婆赚的，你知道吗？这个很多 很多很多，罗德也很多，所以他们回来以后，你看亚伯兰和罗德也跟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幕，啊，这财产、房产都有了，牛群、羊群、帐幕。罗德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亚伯兰也没有，但是现在金银甚多，牛群、羊群、帐幕，所以就开始纷争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啊，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思考。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纷争，包括夫妻，包括亲人，包括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同工，我们都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矛盾，处理这个冲突，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以为说每一天冲突是正常的，当我在辅导婚姻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婚姻就是这样，有个老公说，哎呀，有时候吵一架我还觉得我还存在，不吵架我好像都在家里是个多余的人，存在都没有，人家见我就像一阵风。有的老婆也是那样说，哎呀，这个老公这结婚啊，什么情人节呀，什么生日啊，从来都没有礼物给我。今天母亲节有没有老公给太太买礼物？我是送了一束花在微信上，因为他在达拉斯那么远，我这个没办法，对不对？但是我送了一部手机给他，苹果7，我告诉你啊，Plus。你送什么了？你不要以为母亲节是你儿子该送，你儿子很小还不懂送呢，那时候你要代替他送，真的。所以我们做弟兄的常常忘记姐妹的这个重要的日子，有的姐妹一到月初就开始提醒你，我也常常会被这样提醒，我有这种感受。一到月初，师母说这个月你有什么重要日子，你想起没有？哎，我就赶紧想啊，生日过了，什么这个情人节过了，想想劳动节跟他没什么关系啊，劳动节是我的日子，所以我们弟兄很可怜，我们就是劳动节，你知道吗？别的节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都想两句忘了，母亲节惨了，你知道吗？这脸色就不对了。我说我们，你说我们多傻呀，买嘛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买也是他的钱，买到他心疼，他不让你买那才可以，你知道吗？弟兄聪明就给他拼命买，什么值钱买什么，就买他不愿要的，买两次就不让你买了。你这姐妹都很爱家很省钱的，你弟兄买，有我有一个朋友，我不说他名字了，有一次买了一束鲜花给太太情人节，这个太太看到把他骂了一通，这多少钱呢？说多少钱，这能买两箱白菜，真的是败家你。你看，所以这弟兄就以后永远不会买了，情人节买盒白菜回来。所以你知道啊，所以我弟兄啊傻呀，我们弟兄啊千万别让人挑理，该想到的就是给他买啊，买汽车，他保证不让你买，他说我有了你不要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家庭的纷争、教会的纷争、弟兄姊妹的纷争都不是正常的形态，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上帝喜悦一种不一样的关系，在诗篇133篇，神说看哪，大卫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们上帝喜悦的是神的儿女和睦同居，在教会里边彼此相爱，彼此坚固啊，彼此坚固，在家庭里边彼此祷告，彼此祝福，彼此顺服。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很美的图画，就是要和睦的同居。弟兄姊妹，你知道吵架是最伤身体的，吵架是最费力气的。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辅导就是吵的就没劲儿了，吵的体力受不了，体力都受不了，你知道吗？回去一个礼拜都恢复不过来。你要被圣灵充满，你会怎么样？ 我一喜乐睡不着觉，你知道我们一开布道会，哎，很多人信主，很晚回家，十二点一点到家还是不想睡觉。哎呀，那么多人信主，那么多人觉知，我上帝的话给我们那么多的鼓励，你想想你的身体会好，对不对？所以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你身体会越来越好。你又不参加聚会，你老吵架，你很快就会能不能回天家都不知道，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三点来看这个象征，亚伯拉罕罗德的象征。第一点，象征的原因。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啊，十二十三章，亚伯兰的首先是财产多起来啊，我们有三点。第一点，财产多起来；第二点，家业大起来；第三点，私欲动起来啊，三个起来，对不对？财产多，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第二节。第五节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和帐幕，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产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迦南地多大呀？去过以色列没有？多大呀？两个家就不能同居了，你知道吗？如果你心胸宽广，你在一个小房里都胸怀全世界，对不对？你心胸很狭隘，你就在一个全世界里边，你还是在一个小房子里关着，对不对？所以我常常体会什么是自由啊。别人说自由，我说自由不是环境，自由是你心境，对不对？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我很自由，你知道吗？我非常自由，我坐在苏联胸怀全世界，你知道吗？我在监狱里边，对不对？很自由，真的。可是有一段时间，当我们远离神，身体软弱疾病，我在美国我就觉得我是在牢房里一样，还不如在苏联的牢房里边，不如在中国的大山里边感觉到自由。那自由是一种心境，是一种选择，是一种选择。我们看到，首先亚伯兰当他们回到从这个埃及回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很多的财富，所以他们就产生了纷争啊，产生了纷争。他们这个纷争，圣经告诉说，首先是他们仆人的纷争。第七节说，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在哪里？在迦南地居住。那么这两个上帝的儿女住在外邦人的中间，当他们的纷争会遇到什么问题？他们会被外邦人嘲笑。所以为什么教会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打官司打到法庭上去呢？为什么不要在外边在网上乱吵教会的问题呢？你被迦南人比利洗人嘲笑，你不能为主做见证，你知道吗？所以圣经说，遮掩人罪的人是有福的。嗯，我们看到罗德这个人，他仆人纷争，仆人纷争。其实他没有纷争，他的仆人纷争，他就默许纷争嘛。其实是他可能是已经表达了对叔父的不满。他表达对叔父的不满，因为叔父的财产比他多，然后他们在一起。财产多，占的地方就要多，所以他就不服气。今天没有想到，你今天蒙福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叔叔。神拣选亚伯拉罕，将这个祝福带到整个的家族，带到整个的家族。所以亚伯拉罕当他离开家里的乌尔，是带着上帝的祝福。神有一个应许说，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世界的很多的人要因你蒙福，亚伯拉罕是带着祝福的一个托付的一个人。你跟随他的，你就蒙政府祝福；你与他分离的，你就蒙咒诅。我们现在后来看到罗德怎么样？罗德虽然得到了那么多的物质的土地，最后罗德移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被毁坏的时候，罗德是跑出索多玛俄摩拉，什么财富都没带走。然后他的媳妇变成了岩柱，然后他的两个女儿，他们躲在山洞里边，对不对？我们知道这后果是很凄惨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经济好的时候，你要感恩，经济好就要给祝福别人啊，祝福别人。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当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家自相纷争啊，必站立不住；一国自相纷争，必成为坟场。所以家和万事兴，你们。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也别吵了，家和万事兴啊。哎呀，都多大年纪了，都60岁还吵，那吵到多大呢？60岁吵架还有劲儿吗？你知道吗？哎呀，吵到这个不能饶恕啊，不能饶恕。 这个所以做牧师的有的时候回家呀，真的是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心里都忧伤，觉得能不能不吵呢，能不能这个夫妻彼此相爱，你像夫妻能够相爱就能够胜过难处，就难处，否则你怎么能够面对难处。亚伯拉罕和罗德在这个迦南人中间，比利洗人中间，他们要外边有多少的压力和重担，他们要消灭他们。我们知道后来罗德被掳走了，对不对？记得吧，罗德被掳走，掳走之后财富也被掳走，什么都没有。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去追，带领300多个家丁把他抢回来。你看关键时候还是这个叔叔啊，这个叔叔。所以我们看到，首先钱财多了，家业大了，私欲就动起来，所以他们的仆人就开始纷争，开始纷争。圣经说那地容不下他们了，因为他们财富甚多啊，财务甚多，财务多是好事，弟兄姊妹。我真的是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是比尔盖茨、巴菲勒。你像我有那牧养比尔盖茨、巴菲勒会怎么样，对不对？那当然不一样，教会不会缺钱，我们现在教会还欠110万呢。巴菲勒在我们教会还会欠钱吗？你知道比尔盖茨在我们教会不会欠钱呢？还有一个叫什么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一生中奉献了1600座教堂，他也在我们教会，我感谢主。洛克菲勒的小孙子刚刚走，叫小洛克菲勒。我一个朋友朱家明写了一篇文章，这个人不信主，这篇文章写我看了我真的感动，我就转发，我就说我这个老友离耶稣不远了。他是一个原来共产党内的高官，赵子阳的顾问，被称为北京四大青年才子。你知道北京四大青年才子谁啊？政界的王岐山、朱家明，那两个我忘了，好像坐牢了都，不知道，反正有坐官有坐牢的，你看特别好。这样的人物，当他写到洛克菲，他跟他是好朋友，他就参加他们的追思礼拜，在一个大的教堂里边，啊，那个教堂叫什么？叫什么啊 ？Riverside Church， 河边大教堂，就是洛克菲勒建的。他们全家族每个人走都在那里送行，每人结婚在那里结婚，啊，他说我非常的感动。小洛克菲勒讲的一生中，他就说他最一生中给他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上帝给这个家族的慷慨，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学习。所以你知道，你越慷慨，上帝给你的财富越多，啊，这是因为他你抠门，他给你干嘛呀？给你把你憋死怎么办？你知道吗？真是如此。你知道这河是流的，你知道这个犹太地有两个水流，一个叫做约旦河，对不对？还有一个叫什么死海啊？约旦河就是流通的，死海就是。水流到他那儿，他谁都不给了，就圈住了。所以死海是臭的，啊，死海是臭的，死海什么都不长，就长一种小虾。所以慷慨很重要。所以你看到，当他们蒙福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慷慨的。亚伯拉罕不仅是每走到一个地方都筑一座坛，那筑坛就像建一个教堂一样啊，建一个帐幕来敬拜上帝的地方啊。你看没看到说罗德走到哪里都筑一座坛，没有的。所以说他们就纷争。财富多了，私心就萌动。当他们萌动的时候，外邦人就有机可乘。中国有句话叫啊，这个中国有句话说，当你内部发生问题的时候，是很容易被攻破的，对不对？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你的家庭有问题，魔鬼就会介入。啊，为什么很多人会有一些问题呢？都是魔鬼，但是说进入了，因为你家里有了问题，有了问题。一个教会有问题，魔鬼也会进入。所以我们做什么样的人呢，弟兄姊妹？有一个牧师说，教会里有三种人，一种是制造破口的人，啊，一种是啊寻找破口的人，一种是堵住破口的人。你要做哪一种人？你在教会的家庭里边，你要做堵破口的人，你不要做流言蜚语的一个传播者，也不要制造一个软弱的怀疑者。所以当你遇到问题该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的亚伯拉罕就非常的成熟啊，非常的成熟。亚伯拉罕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我们从看到第二点啊，他眼光的不同，我们看到处理方法的就不同，或者说胸怀的不同，处理方法就不同。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从第八节，你我不可相争。首先第一个原则，我们不能相争，大原则定下来，对不对？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啊，因为我的牧人代表我，你的牧人代表你，对不对？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骨肉，这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往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选择。嗯，当一个矛盾激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需要做智慧的处理。我们中国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三点的选择。第一点，互不让步，对不对？互不让步，我们就盯住这一块，其实那块已经不重要了，我们还是在互不让步。你夫妻吵架的时候，你知道最后吵吵着都不知道吵什么了，就是为了那一句话，对不对？互不让步啊，你对不起我，你不能对我那样说话啊。他说我说话不是那个意思，你理解错了。有的时候真是不是那个意思，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你没好好听。我常常会误解别人的话，因为耳朵不好使，所以我会再问一遍，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他会重复，对不对？英文是 Are you sure? Sure, 你说 sure, 很重要。真的是 sure 吗？ Sure, 肯定了。你要问两遍到三遍，重要的话要说三遍，对不对？我们一听就觉得，哎，你这么，你伤害我，你怎么会这样说话？其实你听错了，你听错了。你知道我上次到巴西，我到一个神学院去讲课，连续讲一个礼拜，每一天从早讲到晚，三个学分一个礼拜都讲完了，累死我了。刚刚结束，很快要回美国了。院长找我说，明天早上起早6点钟我们去祷告呼求。我就心里很不舒服，你说这院长也，我还老同学啊，这个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累成这样了，早上起来要祷告去，哎呀！但是我跟师母说，明天陈牧师让我们去早上起早祷告，他说那就去吧，也不好意思说祷告不去多不属灵啊，对不对？心里愿不愿意去早上5、6点钟起来去祷告？当然不愿意去了，我们都已经服侍一个礼拜了，该喘口气了。第二天早上我穿上西装，穿上皮鞋，我们等人来接，站在神院门口，车来了。他看到我说，你怎么穿这身呢？我说不是祷告会吗？哎呀，听错了，祷告呼求，打高尔夫球，台语，台湾国语，打高尔夫球，就祷告呼求，有区别吗？没区别。哎，我们教会有一个台湾牧师到匈牙利宣教，说你们要圣灵充满讲方言，结果人家给我写文件说牧师来就让我们讲谎言，圣灵充满讲谎言。我就给大家看，我就给我的牧师看，我说你看，你当时你的语言要纠正点，我教你方言，他说光言，我说方言光言永远学不会，所以你要认真的听，慢慢的说，阿们，不见得你说的就是对的，不见得你听的就是对的。我那天他告诉我打高尔夫球，我就听说祷告呼求去，起早我穿西装准备祷告去。哎，你怎么穿这身呢？跟你休息一天，打高尔夫球。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听的是对的，你再问一遍，再问一遍。Are you sure? 夫妻吵架的时候，你要多问一遍，你是这个意思吗？你为什么我们在夫妻营，我们学习那个辅导是要重复你说的话，对不对？就怕你有误会，重复一遍。当他在重复的过程中，你说你不要，他对你有意见，你不要反驳，你要重复，你要把他意见重复一遍，然后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他说是，哎，就对了。他说不是那意思，你理解错了。他再解释一遍，这很重要啊！千万不要人家没说完，说一半刚挡住了，然后我不是你说的意思，我不是说你那样，我是那样人吗？ 你怎么这样看我呢？然后就结果问题就出现了，本来那点很小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就越做越大，问题越来越大，破口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做什么？堵破口的人，你们。所以我们唱那首诗歌说，我们要站在破口之中，举起手来祷告。站在破口之中，就是我们有破口吗？我们生命中有破口吗？我们家庭中有破口吗？我们教会有破口吗？我们都有破口吗？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那我们有破口怎么办？我们需要堵住破口，你们靠什么堵住？祷告啊，不是打高尔夫球，这是真祷告。祷告，哈利路亚，祷告啊，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所以第一点，我们就是互相不离啊，僵持。第二个，漠视问题的存在，当作没有发生，这个也不行。问题出现了就是要解决，不能漠视它。漠视也是对人的一个不尊重哦。当一人对你有意见了，你漠视他。你比如说太太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说你别忘了啊，这个礼拜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啊，你好好去想啊，记在本上啊，现在有手机，记在手机上，嘣就跳出来了，说你该买花了，就跳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老漠视，那个就生气，说我在你的眼中什么都不是，其实你付出很多，做牛做马给他，对不对？天天早上起来打扫院子，又做饭，又打扫卫生，又洗厕所，做了很多，就那花没买，完了。何苦呢？以后学会什么都别干，就买花。然后他累死，他都不知道怎么累死的，你知道吗？聪明，弟兄姊妹要学习聪明。第三个，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亚伯兰选择了第三种方式，他主动找到罗德去商谈，寻求解决之道。亚伯兰的解决之道是让步，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让步吗？夫妻吵架，有一方面让步就不会再吵了吗？同工们发生矛盾，有一方让步就不会吵了吗？对不对？让步是美德，让步的人合神的心意，当然真理上不能让步，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谈到神学的问题啊，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他说不行，我就是觉得一个神没有三个位格，那这个我们不能让步。谈到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全然神，也是全然100%的人，那就说不是，他不是神，他就是人，这我们不能让步，对不对？那至于教会，你是几点聚会？5点、6点、7点、8点、9点，这可以让步吗？这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不最重要吗？在绝对的真理上不让步，绝对不让步。在相对的真理上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你们，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我们把绝对和相对我们搞混了。当亚伯兰来到罗德的面前，他讲了一个选择，他让罗德去选择。当然他知道他们是不能在一起了，在一起是很难了。其实罗德为什么闹的，就是早就想走，找个缘由头，找个机会。然后呢，把责任推给亚伯兰，因为你压制我，因为你不接受我的意见。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借口。其实他心里早就想做老大，就是老要叔叔做老大干嘛？我要做老大，因为我已经成熟了。今天你看你家的儿女不也如此吗？当他一大的时候，就你爸爸妈妈说的话都没有道理了，我才有道理。结果自己走出去，碰一脸的怎么样伤才回来找你，很多是这样。请问你们在婚姻的时候，你们找对象的时候，你们真的是征求父母意见吗？或者父母给你找的？如果是父母给你找一个，你找一个，你要哪个？你一定找你要你自己找的吧，因为你相信你的眼光。所以我常常说呀，我们年轻人在找对象，你的眼光是最盲目的。因为有一句话说，爱情中的男女智商是等于零，爱情被爱情燃烧的时候，智商是最低的。旁观者清，你父母看你的眼神，看对方的眼神比你准。父母看人是看家庭，你是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耶和华更准，你知道吗？上帝才准。你要让神的眼光来看问题。我告诉你，找对象的时候多征求父母的意见，多征求属灵长者的意见，不要自己一意的孤行，有一天会碰跟头的，碰跟头的。所以这个叔叔就告诉亚伯兰，亚伯兰就告诉罗德，告诉你看啊，他是这么说的， 全地不都在你的面前吗？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如果我是罗德，我听到这段话我会很难过，叔叔让我离开他了，我一定是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所以我要跟叔叔说，叔叔，如果我对不起，就请你饶恕我，我不愿意跟你离开，因为你有意向，你有应许，我没有。上帝没有把意向给罗德呀，上帝没有把应许给罗德呀，上帝给了亚伯拉罕，你是因着亚伯拉罕你蒙福的，你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是因为耶和华喜欢你，耶和华喜欢亚伯拉罕，你们。所以弟兄姊妹，离开家庭，离婚就是失去了意向，离开教会也是不认同教会的意向。你要知道那个意向是从神而来，不是服侍主，不是服侍牧师啊，弟兄姊妹，说我来教会是给牧师面子，不是的。那太有意思了，那我来教会也是给你们面子吗？不是的，你是来敬拜神，我也是来敬拜神，神把我放在这里边跟你们一样来成长来敬拜，你们，我做我的本分，你做你的本分，这很重要。所以罗德离开是失去了意向，上帝告诉亚伯拉罕，我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亚罗德是不是他的子孙呢？是侄子，当时还没有儿子，把全部财富给他，他那时候一有财富就开始争了，就离开了。所以呢，亚伯兰做一个很宽大的胸怀，我们的亚伯兰胸怀非常的宽大，他告诉你去吧，你去吧，我们的矛盾不好解决，我们就分开分开。你往哪里去呢？你往东我就往西，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我让给你，让你来先选择。所以亚伯兰把选择的权利给了罗德，罗德这个家伙呢真的不客气，如果我是叔，你先选，你是叔长辈，你来先选，我哪有权利选，你选的剩下就是我的，这不挺好的吗？虚伪也得这么说呀，对不对？那我们东北人很有意思啊，东北人你要跟他说什么，他一定是让步的，让步的。然后呢，让完步了，人家那个他就后悔了。所以来到美国，我们就学会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你比如东北人去人家里串门，说吃饭没有？吃了，其实没吃，肚子咕咕饿，吃了，不好意思。那么东北会给你第二次机会，说哎，进门槛再来一碗。别客气，哎，这好，哎，就面子也有了，什么都有了，去吃。美国人不给你这机会啊！我去美容家说吃没有，我说吃了。其实我想还再吃一点，人说吃了就不理你了。然后你看他那吃，你肚子咕噜咕噜叫，虚伪。可是这虚伪，即使这个虚伪，客气还总是要有的嘛，对不对？罗德一点都不客气，他没说叔你来选，他举目去看。所以他举目，他看到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一直到索尔，索尔是叫小的意思。最后他逃到了索尔，你知道吗？对不对？心胸小啊，最后躲到索尔去。所以你要谈到索尔就是小，你不要说别人是索尔的心啊，那是对人不尊重啊。所以你看，他就知道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跟耶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华的园子，像伊甸园一样啊，已经像埃及地。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哇，这个侄子太不客气了，这个把人那块地是上帝给谁的？给亚伯拉罕的，亚伯兰的。因为上帝说你要去那块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了。那个包括那块地都是给亚伯兰的。这个侄子说：“哎，叔叔让我选，我说那块我要了，那块让荒山野岭给你了，就像我们在洛杉矶耳湾我要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这边叫什么了 ？Riverside 给你了，也不能说 Riverside 不好，所以我们要平原，要海边，我们都要好的地方，对不对？那亚伯兰呢？真的是有胸怀。亚伯兰想，你去那儿，那我去哪儿啊？”那个话已经说出去了，好了，你往东我就往西。所以 罗德就往东迁移。我那天跟大家分享，我说这个东啊，在圣经里很多是负面的哦，一谈到东就是负面，往东迁移，东边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你要记住啊，埃及地也是属世界的，也是负面的，负面的。所以以后你当读到以东，好地方吗？不是好地方吗？对不对？你要去以东吗？肯定不去。所以他去了，去了。但我想到圣经中其实也有一些的这个分歧啊，讲到弟兄姊妹的分歧，教会领袖的分歧，讲到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刚刚开完耶路撒冷会议，保罗跟巴拿巴就要去宣教，对不对？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解决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教会的纷争。教会的纷争是在吃和不吃的问题，有的人还是信了主了，还是不吃祭偶像的物，对不对？有的人这个犹太人基督徒信主就瞧不起外邦人，告外邦人你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很多的律法应该守我们犹太人的戒律。耶路撒冷会议解决了这个难题，开会的时候就定了四点。第一个不能够不准拜偶像，第二不准犯淫乱，第三个不准吃血和勒死的动物，对不对？除了这几点都可以吃了，定下来了。然后他俩就去宣教，要看望他们第一次宣教遇到的朋友，可是遇到的弟兄姊妹，看看他们的情况如何的时候，他们俩发生了矛盾。保罗呀，弟兄姊妹，巴拿巴呀，我还一生中没有发生这么大的矛盾，跟我的同工，对不对？我们使团的同工，我们多少的牧师在一起，我跟冯荣华教会牧师也没有发生过这么多的矛盾，这么大的矛盾使他们分开，使他们分开，你知道吗？当他们分开的时候，第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说，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以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姊妹的情况如何。巴拿巴说，好啊，那我们去，但是我要带我的侄子马可、约翰跟你一起去。因为保罗不喜欢马可，就写马可福音那个人，当时他很年轻，马可第一次跟保罗宣教走一半就想家了，想妈妈，很小嘛，就要回家。保罗说，回去吧，以后再不带你，那是我家的话，圣经没这么写啊，那意思是那意思。所以第二次又要带他，保罗说不行，我不带他。巴拿巴说，我觉得应该带他，因为我的表弟嘛，要带他。那么巴拿巴，结果两个人就发生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了，保罗就拣选了希拉也出去，所以两个人分开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分开不是坏事啊，两人都蒙祝福啊。保罗把宣教做到了欧洲，做到了罗马，做到了腓立比，对不对？巴拿巴到塞浦路斯兼顾当地的教会，后来马可成长起来，保罗在罗马书告诉说，你去把马可给我带来，他在福音上与我有用，你知道吗？在晚年的时候，保罗跟马可完全的恢复关系，后来马可写出了马可福音。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有一些个人的想法，但神允许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但神期待我们在经历中成长，成长。所以我们看到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这个亚伯兰呢就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地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真的为罗德难过。那么好的属灵的叔父在你的面前，为什么不学习顺服呢？为什么不学习顺服呢？上帝给的祝福是给亚伯拉罕的，全家族都因着他蒙福，全家都因着他蒙福。你离开这个福气的根源，你去世界了，你以为你抓到了，你知道那块地是上帝给亚伯兰和他后裔的，不是给罗德的。罗德亚伯兰让你都没有用的，亚伯兰让你都没有用的。所以亚伯兰当得到这块这个他们分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兰心胸，亚伯兰心胸宽广，罗德的眼目狭隘，他是看到眼睛能看到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眼睛能看到的是暂时的，眼睛能看到不一定是真的，你知道吗？哪里是真的？信心里边看到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兰因着信，他就看到一座城在天上永远，所以亚伯兰他始终想的是未来在天上那个城。你们要听姊妹想一想，我们今天把世界东西抓得那么紧，我们永远不想未来的事情，福气就会离开你。如果你想到天上那个城，上帝的祝福就会临到你。我们从亚伯兰我们看到了上帝祝福就临到他，他让了步，上帝怎么去回答亚伯兰的呢？我们第三点，我们来看到第三点，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亚伯兰第十四节啊，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从你所在的地方，就站在这个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告诉亚伯兰看的包不包括东边，包不包括罗德现在所用的这个东边的滋润的园子，包不包括？包括。上帝说你举目向东，我给你了，我都给你，包括你的后裔我给你。所以亚伯兰让罗德选一个方向，罗德选了东，上帝给了亚伯兰四个方向，东南西北都给你，你眼目所看到的地方，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永远远。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深渊在神呐、圣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弟兄姊妹，不要计较一时的这种得失，一句话的得失。夫妻之间你要知道，你的祝福来自于你的丈夫，你的祝福来自于你的父亲。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做姐妹的不太服气啊，说好像钱是我挣的哦，我挣的比老公挣的多。有的，在美国我遇到这种啊、能力比老公强啊、这个工资比老公高。我们以为是，其实上帝的祝福是给你丈夫的。一个家族的蒙福是上帝拣选了一个人，这是也许不完美，亚伯拉罕也不完美啊。亚伯拉罕的太太跑到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就相中了亚伯拉罕，就不敢说是我老婆，去为他老婆拼命跟法老去决斗，又不敢，他说这是我的表妹啊，你知道吗？他有软弱，可是上帝的祝福是给亚伯拉罕的。你要记住，你家有蒙福是从你丈夫开始，好好维护你丈夫的威信，不要在孩子面前老给他下不来台啊、所以他做的连男人都不敢做，你的孩子还敢做男人吗？我告诉你，我真的是辅导婚姻，我看到很多的，你从第二代第三代就看到问题了啊。如果你的家里经常争吵，你的孩子就不敢进入婚姻。有一天你孩子不结婚，你怪这个怪那，怪你自己，你知道吗？我们自己成天吵，当着孩子面吵，孩子想我干嘛要结婚呢？我结婚我进入婚姻会怎么样啊？跟我爸一样，跟我妈一样，我干嘛呀？吵也不能当孩子面吵，而且现在这孩子还会打911。我辅导几个，就是孩子打的911嘛。你说这熊孩子，在名有个名词叫熊孩子，就是做不该做的事叫熊孩子。打911打了好解决，打完了怎么解决？很尴尬的，要付代价的，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吵架第一个电话打给牧师，我绝对接你的电话，第二个打给小组长。你要有属灵的伙伴，有的时候夫妻一吵架其实就是个台阶，有一个人来东劝劝西劝劝就过去了，有人给个台阶就好了。没台阶，人是需要台阶，因为人有面子，对不对？所以上帝给我们台阶，你有旁边的属灵伙伴，你在中国的时候你有父母，有岳父岳母，你一吵架岳父岳母来了，你不能不给岳父岳母面子吧，对不对？那你连岳父岳母面都不给，你这个人啊，说明你修养根本就不够，也没教养。岳父岳母来了不能再吵了，那要给面子的，你知道吗？我岳父在我们家待了三年，我们俩有时候不同意见， 我说出来出来，不能在岳父跟前吵架，岳父很没面子，对不对？另外岳父万一帮妻子打你一顿怎么办？你还能还手吗？不可能还手吗？骂你一顿得站着，对不对？哎，聪明的躲开他。哎，就咱们媳妇儿，咱讨论讨论去，去个咖啡店，到咖啡店一坐，音乐一响一喝，浪漫的要死，吵什么呀？没什么可吵的，吵架我跟你讲，丢人的，我就丢过人。我给你讲个故事，那年我们在基督之家，我跟师母吵架了，情人节，吵完了，跑到出去吃饭去了，一个人，一看全是教会人，餐馆里都是教会人。看着你一个人出来吃饭，牧师干嘛呀？一定是吵架了嘛，情人节不带太太出来，对不对？你看丢人吧，丢人还现眼。所以啊，能不吵就不吵啊，能不吵就不吵，能让就让。所以亚伯兰有这样美的一个品格，因为他知道有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期待着更美的家乡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就没有惧怕，因为你看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神给亚伯拉罕伸冤啊，神给亚伯拉罕做主，圣经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当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神就对亚伯兰告诉他，你的地有多大，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纵横就横着走竖着走，你知道随便走这地啊，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幕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很重要一点，在那里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就是第四座坛，对不对？亚伯兰一生在迦南地为上帝耶和华筑了四座坛，每一个坛他都是献上自己的敬拜。弟兄姊妹，所以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何等的重要，你们好好的敬拜他，好好的爱他。我们人，上帝喜悦人不仅是你做了什么事，乃是你要做对人，做他眼中对的人，这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服侍的就软弱了呢？一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杨牧师刚才说，我们太注重我们做的事情本身，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给谁做，谁来做主，我们是给主做的啊，我们是讨他的喜悦的。而且我们做事并不重要，重要是你的心对了。你心不对，你做的越大，说明你自己应越骄傲，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中下功夫。服侍主的人不管多忙都要听道啊！我们有时候服侍主不听道，觉得很会干，我们教会有过这种例子啊，他愿意干活干事情做，然后擦擦抹抹做饭，就从来不听到，慢慢软弱下去了，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来供应来喂养。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要敬拜，不管多忙，当音乐一响起崇拜的时候，赶紧进来敬拜。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除了我们招待都要进来，很多人在外边，哎呀，聊啊聊，聊什么呢？关怀呢？这个时候不是你关怀的时候，这时候也不是你准备你礼拜五小组查经的时候，这个里边就是来敬拜的时候。你们在敬拜中你得到上帝属天的力量浇灌下来，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爱主，你要服侍他，你要祷告，你要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教会礼拜三有祷告会，让你重新得力，在祷告会中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们那我们老说，哎呀，你要关心我呀，帮助我呀，我们太需要那么多，可是你有没有帮助过别人呢？丰收华严教会我讲过，第一次来的你是客人啊，我为你端饭，我跟陪你吃饭。第二次来你就是主人，自己端饭自己吃饭，当然也可以跟别人吃饭，对不对？第三次就是仆人，能够去帮助新来的人。你们你的家怎么样？如果你家一打开来个人，你一定热情欢迎嘛，因为你是主人嘛，对不对？主人就是展开主人的胸怀来欢迎 每个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寻求真理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人和人相处难免碰到问题，难免会有冲突，但是我们要记住圣经的原则，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弟兄姐妹，你们所以应该彼此祝福才对。亚伯兰没有逃避，所以亚伯兰的整个的属灵的原则，我们看到就像圣经说，他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家中何等的重要。但是当内地容不下的时候，亚伯拉会说，你来先选择，你可以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圣经的原则中告诉我们说，人在神的面前被神所拣选被建造的时候，我们需要舍己，舍才能得，你们舍掉你心中的愤怒，你就得到上帝的平安，舍掉你心中的不平，就得到上帝的喜乐，舍掉你的意见，你就蒙祝福。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了。我们有一对夫妻啊，我的好朋友，后来也做了传道人，这个太太是东北人，老公是上海人，两人经常吵，吃饭都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吃饺子，他说我要吃炸的，他说我要吃煮的，炸的香，煮的健康，都有不同意见。有一天他们遇到一件小事，就是记报税的表格，那记就贴这个是用 table 贴上呢，还是用浆糊粘上呢？两人不同意见，就吵起来了。哎，这个太太呢就觉得应该用浆糊粘，表示对人家的国税局的尊敬。先生说，那万一开了丢了怎么办？我们应该要 table 给他再来一遍。很难看嘛，用它也不好看嘛，对不对？俩人就争啊争啊争啊，哎呀，争的过程中就面红耳赤，就伤感情了，这说话就越说声音越大，就伤感情。有没有啊？你有没有这么点小事吵架的？然后就为什么吵着，然后就多少年以前你怎么对不起我，那次你怎么说我永远忘不了，我永远一生一世都忘不了，我永远记着，我告诉你啊，你永远这样，你永远 never。 我们为什么老用永远呢？其实是偶尔这样嘛，你总是这样。对弟兄姊妹，我们处理这个矛盾的时候，我们需要点智慧啊。就后来圣灵就感动这个姐妹，这个姐妹信主早，属灵意义上也比这个弟兄程度好，感动她凡事顺服。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浆糊顺服 table 嘛。因为这个不是绝对真理吗？这是真理吗？浆糊 table 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不是什么耶稣基督定的十字架是真理，是不能够改变的，对不对？所以妻子想，由于圣经根据，妻子凡事顺服丈夫，就对丈夫说，好了好了，今天我顺服你，你愿意用什么就用什么啊，没意见，气走就好啊。就这一句话，然后就回去了。哇，他说这话果效太大了，晚上太太先生做了一桌菜呀、啊，上海男人很会做菜的，你知道吗？做了一大桌，然后他太太爱吃这个是油炸的饺子，那一天老公特意给他炸了一锅饺子，说你看今天的饺子是油炸的，让步就蒙福，阿门，哈利路亚。今天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边，我们家庭和睦啊，家和万事兴，地教会的弟兄们彼此相爱，一同来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阿们。好，我们来请敬拜团唱这首诗歌，深深爱你耶稣啊，深深爱你耶稣。每当我们说耶稣我爱你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这个爱。当你有耶稣的爱，你就能爱你的配偶，你有耶稣的爱，你才懂得什么叫真正爱你的儿女，对不对？你有耶稣的爱，才弟兄姊妹服侍的时候才可以彼此相爱。如果没有了这个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好吧，一起起立来，我们唱这首歌，深深爱你。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你，
切慕你，单单寻求你，
用我 全心全意，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来爱你，
用我全力爱你，
敬拜你，
敬拜你，
让你的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举起你的手说主啊，我爱你，
深深爱你，
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
耶稣，
主啊，我们爱你。当我们举起手打开心说主我们爱你的时候，我们心里何等的感恩，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爱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每次软弱的时候，你都为我们流泪，你都为我们代求，你的宝血会再次洗净我们的罪，重新的与你和好。亲爱的主，谢谢你让你的儿女在你家中，在教会的侍奉中，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都能够彼此的相爱，不管在埃及地还是在比利洗人和迦南的面前，我们都为你做最美的见证。当他们看到我们说看哪，这是上帝的儿女，他们是多么的不一样，他们可以放弃一切的不同意见，可以彼此相爱，一同来生活，一同来建造家庭，建造儿女，建造教会。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爱永远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不知道你这里还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就要领受耶稣的爱。你说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耶稣做你救主，请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电视机前面朋友们，如果你听闻了这个消息，这个从上帝来的好消息，你愿意接受它，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谢谢你，我愿意跟随你，信靠你一生一世，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将你属天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来。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坐下，彼此握手说耶稣爱你。